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容神一人。
你说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能够不判断吗？其实我们一天24小时都离不开要判断。那些指责人说你不要判断别人的，讲这句话的人，他其实也在判断人，对不对？这不是很讽刺吗？他说你不可以随便论断别人，他也在论断我啊，对不对？所以论断判断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说，我们的判断的凭什么来判断？是凭我个人的喜好吗？凭我个人的认知和对错的标准吗？我们判断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这才是重点。千万不要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把判断这个事情收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收回你就是非不明，你收回你就善恶不分，你收回你就失去了你作为人在神儿女面前的本分。假如我们判断在我们前面的这个人，他没有真正的相信主耶稣，他还没有实心换肉心，他还没有圣灵内住，他还没有完全的属于神，他还没有救恩的把握，我既然这样判断，我接下来就为他祷告，我接下来就为他把福音，真正的福音传给他，为的目的，我判断的目的是盼望能够让他能够听到福音，他能够悔改认罪，真正的得救，免得他的灵魂下到阴间永远的受苦。这是我判断的动机和目的。如果我们判断这个对方已经信主了，但是他现在罪的捆绑当中，他现在软弱执迷不悟，那么我这样的判断，教会我们内部就要来做一个审断，盼望他悔改，告诫他，警戒他，劝勉他。如果他不肯认罪悔改，教会就有惩戒，再一次的惩戒是很痛苦的，但是惩戒的目的是让这个人，已经属于神的人，能够从他的罪恶当中被挽回过来，免得他将来被主所弃绝。我们基于爱而带来这样的惩戒，我们的动机目的是挽回我们的弟兄，带着爱和温柔来做，这是我们判断的目的和动机，不在于判断的本身有什么错，而是看背后的动机和目的。你不做判断，你怎么去帮助这个人从罪恶里出来呢？所以当有一个人说这看见罪恶的时候，我们不要判断，我们判断包容宽容就好了，这个不是真爱他。就好像你看见他已经快要走到悬崖的人说，哎呀，保持开放宽容尊重，我们就不讲了，你掉就掉吧，那不是爱啊。有一次我在讲这个布道的信息，我就讲到上帝的公义和审判，上帝是烈火。哇，那天晚上很多的慕道友他们小组讨论，产生很大的激动。你看我很激动的吗？给一杯凉水，不得不受赏赐。然后布道会完了，布道信息完了以后，小组讨论，很多慕道也被搅动了。他说那个讲员太凶了哈，他在威胁我们。哇，这是后80后90后很怕被威胁，所以你一稍微讲一种严重的话，他就跳楼嘞。请问，你看见一个人到悬崖旁边，你说：“哎，小心悬崖！”你是基于爱警告他呢，还是威胁他？你们说啊？我是不是威胁他？他可以这样认为，那是他的自由哈。但是我警告他，是我爱他。所以讲，现在很多的这个是非就颠倒了。你爱他，你要惩戒他，他说你威胁我。你出于爱心要提出教会的这个管教，希望挽回他回头，他说你们教会没有爱心，没有包容。求上帝怜悯我们，是 保罗责备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容纳那一个跟继母在一起的人，你们还容纳他在教会，你们还自高自大。我在想什么叫自高自大，哦，原来他们以这样的事为荣。你看我们哥林多的教会多有爱心，这个人跟继母我们还接纳他，我们还包容他，我们是个很有爱心的，这叫自高自大，懂吗？今天教会到这样的光景，容纳罪恶还自高自大，你看我们教会海纳百川，从来不惩戒，都是爱，都是包容。这种教会人很多，但是你不要去，我怕上帝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因为上帝不能跟罪恶同在。一个真正被上帝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信心的团体，一定是一个追求认罪、悔罪、恨恶罪、离开罪的一个团体，这是他的教会。你不要搞错了，特别在北郊这个地方，不要把教会当，我不是说你们哈，把教会当做一个中产阶级的俱乐部。 See Sunday 我们去教会多时髦啊，对不对？大家都是 high income 啊，我们中产阶级一见面我们谈股票、谈房子、谈车子、谈孩子，这不是教会，这不是中产阶级俱乐部，这是一个追求圣洁、追求讨神喜悦的信心的团体。我讲多了，一味的开放、宽容和尊重，就带来今天教会真理不彰、道德下滑、罪恶包容。但是似乎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走向，也慢慢影响教会的走向。求主帮助我们，对一切的人事物，我们要做合真理的和圣洁的判断。联合教会里面还有的，今天教会里面还有向神忠心的人，有，但是不多了。很多的教会败子已经多过麦子了，麦子受逼迫，麦子要起来追求圣洁，败子发声安静。我们教会要有爱心、有包容，所以麦子开始受逼迫，还有向神忠心的人吗？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彼此共勉，过圣洁的生活，好有份于上帝将来永恒的国度。我看见很多今天教会的荒凉，一个教会里面只有少数几个光在那里，在黑暗里面照亮，在那个教会只有少数几个人亮，其他都是黑的。我说上帝啊，为什么把这些在这边很痛苦啊？你在黑暗当中照燃烧自己很痛苦的，哎，然后怎么样？希望哎呀，我们找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光都在一起，那我们就志同道合，很高兴，都追求圣洁，都追啊，很舒服。但上帝的心意不是如此，上帝就是要把我们分开，在不同的地方、不同教会发光，在那个黑暗里面最需要光的地方，上帝要你发光，要你属于他，要你征战，以证明你有份于将来圣洁的国度。这是上帝的心。联合教会里面还有的麦子，我们为主的道尽心竭力。回头来看约瑟，九正向法老讲完这两年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法老一听非常兴奋，赶快把约瑟叫来。约瑟立刻从监狱里面被带到法老的面前，他就剃头刮面沐浴，来到法老面前。我们看到剃头刮面沐浴好像没什么，其实啊，上帝的话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的。原来过去由于传世的近东文化和关于埃及的这个古埃及的材料很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认为约瑟的故事是一个神话，不能被证实，因为搞不定约瑟在哪一个朝代。后来他们因为这个细节，约瑟剃头刮面沐浴来到法老面前，这个历史学家就能够把锁定了法老约瑟所在的年代就是希努塞特 Sesosorit III 他在位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道地的埃及人，而埃及人是不习惯以色列人以畜牧为业身上的那个气味，所以来到这位法老王面前的人必须要剃头刮面沐浴才能够进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细节就让这个历史学家看见，哇，上帝的话真是可信的，连这个细节都提供给我们。 就确定约瑟在哪一个年代。好了，听了法老的梦以后啊 ，sorry， 听了法老的梦以后，约瑟就把荣耀归给上帝，然后对两个梦做出解释，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埃及将有七个丰年，接下来有七个荒年。在靠近尼罗河附近呢、啊，最近考古挖出来一块大石头，上面确确实实提到七个荒年和七个丰年，使得约瑟的这个圣经记载不再像世界上的人所定位是一个神话故事，确确实实历史都记载了。然后约瑟就忠告法老王，你要指派一个能干的人来管理全国的农务的计划。哇，法老听了以后转头就问他的臣仆，他说，哎呀，像这样的人啊，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着呢？这不是送上门来吗？然后就指派约瑟任此高位。这就让我们来到约瑟第四个角色，一位荣耀的宰相。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荣耀的宰相有两个重要的仪式。第一，法老给约瑟除了他以外全埃及最高的职位；第二，给约瑟奖赏和荣耀。法老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让约瑟穿上细麻衣。哇，你一个读熟悉圣经的人马上想到，约瑟也曾经穿过彩衣啊，那个彩衣被他的兄弟撕下来染上血，骗他的父亲，有没有？但现在哇，历史 reverse， 法老给他穿上细麻衣，是一个华美的细麻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因为主的缘故，我们很多爱主的仆人使女，他们曾经被撕下他们的衣服，他们曾经挂上牛鬼蛇身的帽子，游街被鞭打，但是我们深信，当他们在主那里的时候，主给他们穿上白色的细麻衣，给他们穿上义袍，是一个荣美华美存到永远的义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那个义袍，我们要羡慕那个白衣服，不要羡慕在地上的衣服，它都会朽坏，也带不走。我们要羡慕那个永恒的细白衣，然后给他戴上金链。不但如此，法老还把他的副车给了约瑟，让约瑟所到之地两边人都要下拜。一讲到下拜，你一定想起来约瑟曾经做的梦，有一天他的哥哥和他的父亲都要向他下拜，这个梦就快要实现了。法老把约瑟的名字也改了，还把安城的祭司的女儿给了他，这个是有特别的用意的。原来约瑟是一个在监狱里面的奴隶，是一个奴隶阶层，是一个囚犯的阶级，他一下娶了安城祭司，安城是当时首都的最大的一个祭司，他的女儿，这个祭司跟法老是非常亲近的，所以这两个一联婚以后，约瑟一夜之间就跨入了贵族阶级。这对这个约瑟的这个地位有极大的一个不同改变。我们看见约瑟是经过了三十几年极大的痛苦熬煎、忍耐、等候，承受了今天国王赐给他的尊荣和特权，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忍受了极大的痛苦熬煎、忍耐、等候。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忍耐等候到几时呢？你可以想象他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好像被扔在坑里面，人都忘了他，人吐唾沫在他脸上，用鞭子鞭打他，嘲笑他，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Prove yourself。 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我们也都要作王，但像约瑟一样，我们是不是有心里的预备？这些人必须经过苦难，包括被人厌恶、遗弃，是世界所不欢迎的人。亲爱的弟兄，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吗？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颠倒。我们都从小到大，我们希望做一个世界上受欢迎的人，我们喜欢做 VIP， 我们喜欢做世界上的人眼中所肯定的成龙成凤的人，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和追求。但是你遇见了主耶稣，这还是你的追求吗？一个真正背起十字架舍己的人，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走这条道路，我已经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在地上走一条先受苦难将来得荣耀的道路。世界上的人说，不要管将来，你只有今世今生 Have fun, Have everything you can have, 因为你只有今生没有来生。所以他们汲汲营营要做 VIP, 辛辛苦苦要做人上人。你看中国人的这个想做人上人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你到中国很多的景点，那些古宅老宅，走在他们的这个地砖上，这个地砖呢、啊、都是人字形的砖，画个人，就中国这个字啊，人。你知道为什么要做人字砖呢？因为你走在上面表示人上人。哎呀，你们走了多少年都不晓得、啊、懂吗？走在上面就是表示我是人上人，这是根深蒂固的。哎呦，你还走这个道路吗？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这个世界所不欢迎的人，因为世界不喜欢你走这样的道路。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坚守真理，你坚持走上帝的道路，这个世界不喜欢你的，你会被唾弃，你会被厌恶。人家办公单位都受贿，都收红包，就你不收，你想你会受欢迎吗？还是受排挤？这个世界都往前看，你不往前看，你会受欢迎吗？还是会被害排挤？我很跟许多的弟兄姊妹都很忧心今天教会的走向。我们听一听所唱的诗歌，我们都是要福分，都是要恩典，都是要拥抱，我们都要主用爱来围绕我们，这哪像准备做世界不欢迎的人的，这哪像要做精兵的前奏啊。我们人在讲台上轻轻呼呼的谈人际关系，谈成功，谈亲子，谈幸福婚姻，以传福利而不是传纯正的福音来勾引人入教。我勾他礼拜天来教会坐着还奉献钱，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管他是信什么，完全忘记教会从开始设立那一天，从彼得开始，他们就是受逼迫的。耶稣升天以后，这使徒开始就是受逼迫的，就是世界不欢迎的人。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说不走那样的道路，我们要做一个世界欢迎的人呢？我们高喊平安的平安的时候，那绝对是魔鬼很乐意看见的，都魔鬼很希望看见你来教会。对不起啊，注意下面这句话，只要你不真正属于上帝 It's OK。 亲爱的弟兄姊妹，将来会有大批在教会里面的人，将来在那个地方哀哭切齿。我们已经坐到教会里了，坐了多少年了，结果还来这个地方哀哭切齿。东岸有一个教会，礼拜天早上聚会，下午打麻将，在教会里面打麻将，那是教会。约瑟30岁的时候，一日之间他从监狱提升到了皇宫，但是不要忘记，上帝用足足30年，接近30年来预备约瑟，锻炼他。神用13年的时间来预备环境和历史。我相信上帝今天也是来预备我们，磨造我们，操练我们。我们今天若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会与他一同得荣耀。上帝要预备我们，为的是那一天，在历史完成的那一刻，他把我们放在荣耀的位置上。眼泪不会长，永远是这样的，苦难不会永远存在，愁苦 也不会永远存在。 I guarantee you， 将来永恒极重无比的荣耀是会存在的。请问你会不会在那个位置上？这一天果然他的哥哥来向约瑟下拜。时间的关系，我们说到他们对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就认得他们，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一些严厉的话。他们彼此就对说，哎呀，我们实在是得罪我们的兄弟，我们在兄弟的身上实在有罪，这就是约瑟想要看见的。我们有罪不可怕，不认罪是可怕，不认罪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不认罪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不认罪就没有得赦免的机会了，不认罪就没有再重新起出发的机会了。有罪不怕，但是怕不认罪。故事最后的发展让我们看见约瑟，我们读一段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哈。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啊五到十一节。不过在读这个经文以前，我们最后看见约瑟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饶恕罪恶的圣者。我们犯罪，我们有罪，但是这个消息不是停在这里。好消息是我们是有罪，但是我们有一位担当我们罪孽的救主。我们是在罪恶的深坑当中，但是好消息福音是他把我们从罪恶坑中救拔出来。不好的消息是我们活在这个又苦又短没有盼望的人生里面，好消息是一旦我们遇见主，他要把我们从低卑微的放在高位。感谢赞美主，那就是我们能活的盼望。我们一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到十一节做结束，一起来读。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洗印，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我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我们的好消息，我们的福音是我们的这位主为我们死，好叫我们能够为他活。沙漠也许没有开江河，旷野也许没有开道路，但是有了主，那永恒的荣耀和喜乐就等候着我们。今生又苦又短，又充满难处，又充满挫折，又充满患难， So what? It is okay. 只要我们有永生，只要我们救恩，只要我们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掌权的主。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不是预定我们受洗，你不是预定我们到那个将来永远黑暗受苦的地方，你不愿一个人沉沦。我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也许今天的信息很沉重，也许今天的信息很扎心，但是那个目的不是要让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